大家好，又来到本周的职场好给力，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奇翔，
我是奥斯卡。
奥斯卡，我们今天哦邀请到了两位大大的来宾，可是这个环境声音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一个非常特别漂亮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咖啡店，然后外面有一个健身中心啊，放着这个热闹的这音乐，我觉得、哦、一定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受到满满的活力。那今天节目的来宾呢，也是满满的活力。我们邀请到和茂股份有限公司哦，我们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团队，一位是我们的许瑞谦先生，一位是我们的这个志扬先生。哎，请两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问声好吧，欢迎两位。
欢迎、大家好，我是徐瑞谦。
大家好，我是志扬。
啊，这个其实瑞谦呢，他是我当兵的学弟，
是、
这个让大比知道一下。
对，
那因为其实他家里本身做卫浴已经做了30年以上了，那他爸爸本身很早就在台湾的卫浴界打下一片江山。
哦哇，
对，所以他们呢有一些。过去有一些故事哦，那我们来请瑞谦简单介绍一下家里这个卫浴生意的这个故事。
大家好，我瑞谦。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家的背景。那我家从事卫浴这一行已经37年了。那爸爸是从白手起家的业务员到维修技师，然后才自己出来开创现在和茂股份有限公司。
哎呦，对，他等于从头到尾都做过了。
对，
会修，会跑业务，会做生意。
对，
啊、太厉害了。那你们家通常是做进口的吗？还是？
我们家主要都是进口的。
哦，进口的卫浴。OK，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应该对卫每天都在看马桶吧？
对。
想到
有三桶了，你的家里有37年，你都还没有37岁，那从小就是跟着这个，
从小抱着马桶长大。
对，
不是奶瓶，是马桶。
对，抱着马桶。
对，
那爸爸这边他。当初你出生的时候，你对于爸爸工作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比较深刻的事情？
以前就只觉得爸爸他下班回来都一身汗，然后很臭，
很臭，
都不了解缘由。
哎呀，
是到慢慢长大到小学，应该说算起来算小六的暑假。爸爸带我去一趟工地，看他怎么跟建设公司的老板讨论事情，去工地勘察等等，我来了解说，哦，原来爸爸以前的流汗的汗味，原来是因为这个方面才会有的。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有，
很感动哦。我们的瑞谦呢，他即将也要创业了，他希望可以把爸爸这个富一代闯荡的精神呢，在他这一代可以实现。好，那我们也先预祝这个瑞谦呐，未来事业可以飞黄腾达。
谢谢。
好啊，瑞谦，我问一下哈，像这个当初你爸爸在为你们全家辛苦的赚钱的时候啊，你心里有没有想要接班呢？
有，
也是有哈。
有
啊，对这个行业应该也是蛮有兴趣的。
对，
真的哈。那爸妈妈这边呢，他还支持吗？
都支持，可是。老人家永远会觉得说晚辈的经验不足，所以常常会提心吊胆，
提心吊胆，
对，成天就会绕到东绕到西的。
有小道消息啊，因为我跟瑞谦是很多年的朋友啊，听说呢他妈妈非常的担心他。那偶尔瑞谦啊偷偷抽根烟，好像都会被姐姐监视着，
监视着，
很辛苦。对对对，
好拼哦，
很拼哦。
哎，可是说实在话，其实就是他们有智慧有经验，所以说呢有时候他们一句提点呢，也可以让我们少走一些冤枉路。不过其实坦白讲哦，现在的世界真的是掌握在年轻人手上。有些时候长辈的智慧跟经验我们学习起来，可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走新的路。
对，
哎，我觉得是这样，
没错。而且像今天我们有两位嘛，一位是瑞谦，一位是志扬，那要不要讲一下你们两个当初都在一起的故事？
因为其实我跟瑞谦是从我们专科时期我们就认识的同学
哦。
那平常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以前专科的时候大家就比较爱玩，所以我们平常就会玩在一起。
我们都玩什么？
其实我们通常
玩马桶。
也不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做剧情，有时候可能我们不要说翘课好了，
然后
翘课，
然
后可能一起去打球啊，或者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靠近黄芦地那边，那我们可能都会骑摩托车就骑上去，然后在那边就是鬼混。
哦，
大比以前有翘过课吗？
哦，这翘课是家常便饭，每天都不翘，
是
浑身不对劲。
没错，
对呀。
啊，那志扬，那经过这个你跟瑞谦五专的这个疯狂岁月哦，所以你们这样志同道合，现在即将要开创事业嘛？
对。
那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或是一些灵感啊之类的？
因为其实灵感是来自于，就是说，因为刚好现在我跟瑞谦原本就是从事不同的行业，
嗯，
那直到有一天，就说他拿了一个算是国外新的一个产品来跑来问我，
嗯，
那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是说我也在思考我人生的方向，说，诶，我到底有没有继续从事我这一个。这种环境的工作这样子，然后后来看到他的介绍的一些产品之后，我发现说这个市场好像是可行的，
嗯，
所以我也继续问了我的就是家人，哦，还有就是外面的一些同事，甚至去找了一些就是环境的工程技师，
嗯，
然后去询问说这个新的一个微生物废水的处理的一个。算是药剂，
嗯，
能不能做在台湾市场做一个使用这样子？
了解，哦，所以你们两位要做的是关于环保净水的事业嘛？
是
了解。看听志扬感觉是非常有这个背景哦，可以做这个废水的这个生意。
嗯，
对。那你们两个在规划这个生意的时候啊，有没有跟家人稍微聊过啊，做一些生意经的分享这样子？
嗯，有。
都有嘛？
有。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提点或忠告啊？你爸爸们说，哎，不要那么累啊，来接班就要做什么废水？
嗯，倒没有。
嗯，
只是老人家
因为以前那个房市在涨的时候，楼一栋一栋盖哦，那为什么一套一套买？不是一套要千套千套买哦？
对，啊。
现在其实台湾比较没那么样在盖楼了，对不对？哎，可废水我觉得是个好生意，对不对？
哎，真的真的不错。
嗯，
因为其实那时候废水的时候，我有先去询问过我家人，因为我一个姨丈，他刚好也是做一个工程技师，
嗯，
那他也跟我分享过说，台湾目前的这个废水的处理市场其实是蛮大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那种储存，就是污泥的储存厂跟处理方式，其实已经不够目前台湾所每年生产的吨数。
嗯，
那变的是说，很多污泥就会发生就大家常在新闻上面看到的，可能会拿到一个地方就拿去偷盗。
嗯，
甚至就准备直接倒到农田里面，
嗯，
反而会造成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上面的一个危害。
哦，
那可是我发现说，假如我透过这个新的药剂，我不但可以减少这些污泥，也可以减少这些污染。
嗯，
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保护我们这个环境，所以我才发现说，哎，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对我们生活周遭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嗯，
所以我才会答应瑞谦说，哎，我们可以试着去做这个东西。
哇，这个两位除了做生意啊，还顾着环保、爱地球，真的非常不容易，
嗯。
为了这个后代子孙，因为其实像开发国家啊，我们都不太重视这种环保，使命的挖，使命的弄，
嗯，
哦，那现在这个大家开始有环保意识，我也觉得这个生意还蛮不错的。
哎，的确是我之前有听到，就是说一个工厂哦，成本600万，举例啦，
嗯。
哦，这个制程的这个工程呢，要300万，这水处理要300万，
哇！
所以有些工程就是那个大雨来的时候啊，
嗯，
哦，暴风雨来的时候啊，哈，
哦，
水涨潮的时候，就偷偷把废水给排到这个河道里面去，海里面去，成本顿时少300万，
哎呦，
对不对？那你说那个，例如说利润呢700万，哦，本来是赚100万，现在变赚400万，所以有些人哦宁愿做这样子。哎，请教一下自己。你是这方面专家，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如同传闻所说吗？
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因为大家在之前的新闻上应该都可以看到，
嗯，
有一些台风天来的时候，有一些工厂有没有就会趁机就会偷排废水，
对，
哎呦，
所以我们业界都会讲，就是台风天就是偷排天，
哎，真的是真的吗？
哎呦，
对，是真的会有这样，
真的是这样，
哎呀，
啊，
嗯，所以变成说现在包含现在很多的像是我们各县市的环保局啊，
嗯，
啊，还有就是常常就会拼命的在抓。这些偷牌的业者，
但
是其实我们说也抓不胜抓，
嗯，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偷买一根暗管，
哦，
什么时候去跟你偷牌，
对，
那，啊，你人员就这么少，
是，
那这变得是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预知 他什么时候偷牌，我们永远都只能说他已经偷牌了，然后好险台风还没进来，我们刚好抓到。
哎呦，
所以变成说，我就发现看这些新闻之后，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用面偷牌？是因为他们处理的费用太高了，还是根本没办法处理？嗯，
对，
或者是说根本没有人教他们要怎么处理？
嗯哼，还
有，
后来有没有找到一些线索？
后来一定会有，因为变成说偷牌之后，现在包含很多常看电视嘛，很多监局的管道、啊，
对，
所以变成说反而很容易追。可是变成说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大家睡着了，
对。
没有人去看的时候，他会不会趁机偷偷牌？
对，
有可能哦。
那假设他偷偷牌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抓？
对，
所以我们应该是倾向于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新的一个处理方式，可以很省钱，然后也可以很环保，也可以教所有的业者，就是说我们如何走正常的程序，既不会去危害到我们自己的后代子孙，也不会害到我们。
是，那你们的药剂真的就适用于所有的废水吗？
我们比较倾向于是说，就是我们是专门处理有机污泥的部分，
有机污泥，
对、然后甚至到说一些我们可以就是一些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
对、
比如说是氰化物或者是一些毒性的化学物质，
对，
我们都可以帮他去做一部分的降解跟处理，变成说他透过这道处理程序之后，他水里面的含量有没有？
对，
就有害物质的含量就会降低，然后甚至于到不会去危害到整个环境。
对对对，
我听起来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很大哎，这个生
意。那这是什么道理原理啊？就例如说它是什么酸碱中和啊，还是什么道理原理让它可以这个？
这是一个新的一种微生物的固化技术。
对，对，
那这个技术是从法国，我们从法国引进进来。
有法国，
对，
是因为法国那边特别先进。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欧盟对于这个环保的产业，其实他们非常的管控。
对。
那所以说他们在发展这些废水处理的效能的时候，他们很注重说，我就算用了这个药剂，会不会对我的环境造成任何的影响？
对，
所以欧盟发展这项技术也发展了快20年。
对，
可是因为比较可能台湾就比较少人去接触到这方面的讯息，那我也是第一次才刚接触到，所以我才发现说，其实有这个很不错的东西，
对，
不但可以拯救我们的环境，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业者可能会比较说，我可以用比较少的处理方式去做处理废水的工作。
听起来很棒。所以是瑞谦发现了这个很有法国的商品，然后介绍给志扬。
不能归功于我，而是我爸的朋友，介绍这项产品给我们。
对，
了解。你们两位真的很有心哦，就是除了赚钱，我们还要为地球尽一份力。
没错。这个微生物是什么意思？你们培养微生物还是？
我们是透过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载体，
对，
把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假设我们要分解氰化物，
是，
我们就专门培养一种专门吃氰化物的细菌，
对，
或者是微生物，把它培养放进这个载体之后，
对，
我们投放到这个水里面，
对，
然后这个微生物它就开始进行繁殖，
对，
它就专门吃微生物，
哦，
它就吃那些氰化物部分，
对，
它把它吃完之后，它就会分解掉，所以它并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对。对，所以把它放在我们废水池中，然后呢，这个载体已经把这个你说是微生物，就是细菌了，
对，它就已经放进去
了，把它丢到里面去，然后把它吃光光，它自己就消失了。
对，
那我家后一代机啊，
怎么那么棒？听起来很棒。那我问一下，像最近我看新闻啊 ，Zara 的这种成衣厂哦，常排放一些五颜六色的废水、那这种废水也是可以用这个药剂去处理吗？
这个要用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我们颜色部分必须要用一种强氧化剂去做处理，
对，
它就是比较不属于微生物方面的，
对，你没有办法处理就对了，我真没有想到，这个原来这个废水的处理现在的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
是啊，
刚才我们。我们讲到说，那个成本制造是300万，废水处理就要300万。可是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工程的话，可能说不定100万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我觉得是多赢，对不对？
双赢，
没错。核贸公司也赢，我们的这个企业转型呢，又有了新的这个生命。那这个制造工厂或者等等这些需要排放废水的工厂呢，他们也得到了一个这个新契机。
对，
那对于环境呢又赢。我觉得这真是这个
很棒，
多赢，哇，太棒了！今天听到这个新。 商机。好，那这个这样的技术有什么衍生？那我们和茂呢又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项项目呢？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好好来聊聊。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好，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志扬啊在分享他们对环保事业的这一份热忱哦。那我想问问一下瑞谦啊，就是你们这边在做这个废水的事业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 know how 可以分享的？
我们主要目前以台湾来讲，我们主要是以废水来打。那其实像我们进这种环保的产品，它不局限在废水处理这一块，那我们的运用蛮广泛的，例如说我们居家的管壁有藏污纳垢，那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些原料然后培养微生物等等去溶解你管壁里面的脏污，让它顺利排出。
像水管的那一种吗？
对。
哦，那像那个头发那些都塞在水管也可以啊？
也可以。我们主要我们的产品就是把你的一些东西卡在管壁边缘的一些脏污全部让它软性化，让它以利于它排出。
所以这个药剂就是说我们通到管子里面，它会软化这个污垢，好，还有这个毛发，那它会渐渐的把这个东西吃掉，把这个有机物吃掉，是这样吗？
对，那无机物让它软化之后，让它顺利排出来，
然后顺利排出来。
哎，那这个跟那个水管通热有什么不同
啊？对啊，
水管通热主要因为以市面上在卖的部分化学药品，它几乎都是对于有害的。等于说
有害的，
像说我们马桶的通热好了，就举例回到我的老本行好了。马桶通热，以大家的认知会认为说啊，我马桶阻塞，或是说啊，我的马桶壁上面有粘黏到一些排泄物，
对，
那我们就会使用通热，
对。
而通常以我们在卖卫浴的，我们是会不建议，因为马桶用的通热也好，尿管家也好，他们都会去侵蚀我们马桶的釉面。对，因为马桶或是面盆，我们都是用陶瓷去烧的，那烧完之后外面会上一层釉漆，
对，
那你釉漆如果被侵蚀的话，一不美观，二它会有一些有毒的一些东西会飘散在空中，所以我们常会不建议使用者或是住户说啊，马桶里面施加通热也好，或是说尿管加等等化学药品。对。那回归到我们新的主题环保这一块，我们的产品我们不会去让它生成一些不必要的有毒物质。
对。
所以变成说我们不会去制造环境的污染，那又可以帮助住家的民众管壁等等都可以让它干净清洁。
哎，那没有你们这个 solution 以前，那他们又不建议他们用通热，那以前是用什么方法的？因为以前我只知道用通热啊。
这对我也是啊。
这个部分变成说，好比说我们以前手机，我们是黑金刚，那一路换到现在平板，那变成说我们要在教育广大的民众，因为一定会从不好慢慢演变到好。这就跟
以前没那个概念，就用通热了。
对，
那现在知道有更好的方式了。原来如此。
那瑞谦这个刚讲到这个通马桶这个部分，所以你这个事业其实也可以用在民生住家哦。
我们目前环保这一块，我们除了用在废水处理，像说工业厂房，那我们也可以用在住家，那更大部分我们可以用在饭店业，因为举凡各大饭店一定都会配置餐厅，那我们上面一定会有一些废油槽跟废水处理槽，
废油废水。
对，那每当饭店业的废油或废水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到一定的时间，废油就会凝固成固体，那你下方的废水 没有办法顺利排出，
对，
会变成说淤积。
对，
那我们的一些产品变成说可以让你的肺油，让它再度软化，配合肺水一起排，顺利排出，所以对饭店业也有实质的帮助。
是，
哇，听起来这个365行都用得到，而且又是对地球蛮好的哈。那最近我们有常常过去啊，发现一些新闻上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例子，包含像是这个废水的这个排放哦。那志扬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哈，就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有发生过一件，就是在三重有一个电镀工厂
哦，
他就是他在做电镀的时候都会用到所谓的氰化物。那大家有在看电视应该都知道，之前的千面人事件就是用氰化物，
有
对
千面人事件
就是他把那个氰化物加在蛮牛里面让人家喝下去，
哦，
他就死掉。那其实这个氰化物在台湾的话是被列管的一个毒性化学物质，它非常的毒。那有些可是做电镀业的时候又必须用到这个氰化物。那可是这些小的一些电镀厂啊，他们就类似有点就是他不想要让就是处理去增加他的处理费，
对，
他就趁着可能下雨天，就跟着其他的一些雨水啊污水就一起偷排掉。
对，
哎呦，
那那个时候很不幸的就是刚好在那个下水道，好像在那个附近大概200-300公尺有一个下水道工程正在进行。
哦，
哎呦，那
里面下面有两个工人，也是一对父子。很不幸的就是也是因为这个污水就一起排到那个下水道里面，
是，
所以导致这一对父子啊，就是一个就很不幸的往生了，
天哪，
然后一个也是重伤送医，
哦，害死人的工厂，
好可怕，
对，所以变成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就是这些小工厂为了省那么的一点处理费，
对，
却导致说可能会有人离开，
好可怕，
甚至到说他这家工厂到最后也是被剪掉，整个查封起来，
对，
那为什么会为了省这么一点点钱，又害到别人，那也让自己的工厂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对啊，
是啊，讲得非常好。
他们真的就是为了省点钱，还是这个费用太高了，导致他们要铤而走险的。
因为大部分就他们出来讲，他们就是只是让他就是暂存或者是禁留，用一些化学的处理方式，
是
去让他就是达到可以放流的标准。
嗯，
那可是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放久了，存放久了，他就必须用更多的化学药剂去中和它。
对，
那些化学药剂都是钱。那就说，那我居然可以少处理，
对，
我就可以省钱。
那
我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然后我就重新把它偷排掉。
是，
而且环保局在控管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因为他们这些就是可能的一些费用，
对，
会跟他们收一些空污费或水污费。
是，
那他只要被他只要偷偷排掉的话，他经过那个流量计就没有那么多，
对，
他就可以省交给政府的一些空污费跟那个水污费。他们就为了去东省一些西省一些之后，然后反而去害到别人，
是，
得不偿失啊。
那一切真的都是钱在作怪。
对，
难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去遏制这些厂商，却让这些事情一再一再的发生哦？
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目前的法令来讲，常常会让业者有一些业者无所适从。
对，
因为法令不断的变严格，那包含大家常看到的日月光事件之后，台湾的水污法其实有变得更严格，
更严格了。
可是就政府目前，就政府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倾向于说，我先去，就算我修法变严的，那我应该要去辅导业者，
就
是他们应该要怎么做，
是，
然后或知道说怎么样让他辅导变成合格。
对，
那可是大部分县市政府的做法都是采取重罚，甚至到你官场。
对，
那可是问题是说，业者的站在业者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可是你却一直要罚我钱，那变成说我最后我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人去辅导他。
对，好惨，
所以才变成是说，有些业者说，那我宁愿偷牌，等抓到了之后再说。
是，
原来是这样，
不错。
这样等于是双方哦，都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政府跟业者。
对
对啊，
哇，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的那个瑞谦啊，那你们的公司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方法，应该会大发利市哦，大家抢着要你们的产品吧？
目前还不确定，因为、我们目前都着手在工业厂房 居多。那举例来讲，我们下礼拜我们也要去一趟桃园，
是、
嗯、因为我们都会派专业的技师，像我爸爸的好友，
是
那会陪同我们这些年轻晚辈，
是
那去帮这家有问题的工厂先检查、嗯、看他们的问题点在哪。
对对，
因为靠我爸爸朋友一句老话，这就很像、嗯、我们做环保这一块就很像有些人会喜欢去看中医、
嗯、
感冒或是怎样去看中医、嗯、那中医就是会帮你抓药体，
对，
是
那每个药对症下药，
对，
今天你哪边出了问题，我们就是帮你解决那个问题。
嗯，
对，所以目前我们极力是在推动的地方是着重于工业厂房居多，
是
那未来走向可能就是会往住宅及饭店类为趋势、
哦、了解、欸、那你们的产品在哪些国家有推行，然后推行的状况现在是怎么样？
我们目前这个产品主要它生产的地方本身就是法国，
在法国、
嗯、对，那推销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欧盟居多、嗯、
对，
包含意大利、西班牙等，
对
对，那英国近年来也有跟法国这家公司有一起配合，
嗯嗯，
对，做绿化环境的一些工程，
嗯嗯，
对，那亚洲区因为毕竟亚洲经济起步比欧盟来得慢，
嗯，
所以目前以这一块来讲，亚洲地区环保的意识还没有像欧盟那么的好。
嗯，
对，
对，那在这个欧盟现在推行那么好，在这边应该是一个典范，那应该大家抢着要，是不是你们东西太贵了？
也不是，而是说、嗯、这项产品是被我爸爸的好朋友
是
对独家垄断，
哎呀，哎呀，
哇，独家
脱汤哎呀，
独家代理，独家代理，
是是。
那因为刚好有这个应该说自己的爸爸
对。
对我也比较好，
对，
所以这位伯伯有看到我们这些晚辈也蛮想要自己拼出一个事业来，所以才把这项产品问看说我们有没有愿意要试着做做看。
嗯，对对对对，嗯，
哇，听起来我自己都期待这个东西了，
真的，哎，这真的要好好的推行哦，
真的。
哎，那你目前的话哈，哎，你们会主动出击吗？然后呢，去做推广吗？对不对？你说去桃园啊，还有一些地方吗？
嗯、对，
各个急迫，
这主要必须要麻烦我的好朋友跟合伙人志勇来讨，
对，来分享一下，
对、
嗯、对 对, 对，
算是说就是因为以前就是我从事就是类似环保的一些工程，
是，
所以就说认识了一些厂商啊，那其实也有跟他们老板就是有稍微就是聊过，
对，
有这个新的东西、
嗯、
而且会比现在的我们的处理方式还要便宜，
嗯，
而且对你们来说也更好，而且因为我们处理方式就等于说我缩短你所有的流程，
对，
好，就变成说你可以用更便宜更简便的方式来处理你的废水，
对，
好，那所以有些老板当然就是愿意尝试
啊，
那我们说我们都第一个愿意都同意，都说让他们，而且我们还会有技师陪同一起到，
对对对，
告诉他这些东西要怎么做使用，
嗯嗯，
那当然有些老板就是也会有顾虑啊，
对，
他可能就有顾虑说，哎，到底我的这个厂房适不适合用这项产品，
是，
那他们可能就采取就是比较观望的态度，
是 是, 是。
那我们当然就是觉得说，哎、欸，也没有关系、嗯。那我们一样告知你有这个讯息，
嗯嗯。
啊，当然有需求了，或者是说有同质性的行业，因为他们同行之间一定都会有联络，
对
对。
只要真的有以后有这个需求的话，没关系，一样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嗯，
我们一样会去帮他们去做辅导。
是，
嗯，
哇，这项业务我觉得哦，现在是初出引进，我相信未来一定会非常蓬勃的。
对，
虽然我可能这样子听起来有一些相似的行业，可是一比较，那才真的知道。所以大家努力来推广，说不定到时候推广出越来越多人知道，就会知道我们公司的产品哦，值啊，好、哦、这个价格啊，好、哦、等等都是最好的。
嗯，
那帮忙打一个小广告，和茂就是那个稻禾的禾，和你在一起的禾哦，去掉那个口字边嘛，茂就是那个茂盛的茂，和茂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上网可以找到我们的公司。哎， 稍等一会，我们的节目还没完，等一下会有精彩的分享哦。嗯，待会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
大家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那刚刚听的志扬跟瑞谦呢，分享了非常多关于他们废水的一些愿景跟规划哦。那我想问一下瑞谦，因为爸爸这边卫浴做了三十几年啦，相信也认识很多建筑业的大佬们嘛。那对于你这个目前环保净水的这一块，你会打算怎么应用在建筑行业上呢？
举个例好了，因为目前我们有谈到的合作，位于木栅有一个绿建筑的建案。
哦，绿建筑。
对，那像我们目前做的这新兴行业，因为才刚起步，那其实我们可以配合他们的绿建筑，因为绿建筑它会有它的废水系统，会跟其他的住宅区或是豪宅等等会做个区分，因为他们会废水再利用。那当废水再利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里面含有一些不好的微生物，或者说一些对我们人的身体会产生一些过敏啊等等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产品，然后一样我们去培养出一些适合把这些微生物等等有害物质或过敏源的东西在废水里面先把它处理掉。
对
对，那他们在循环之后再利用的话，这水就是对于人是无害。
欸，不过瑞谦，刚听你讲到说豪宅跟绿建筑哦，基本上会分开嘛。那我们要怎么看这个？因为新闻常常讲很多绿建筑啊，环保当道啊，我们要怎么评估它这个是一个绿建筑的标准？
以我们政府会规范，以你本身要去盖一栋建案或是工地也好，我们必须要先去审核。那当你本身有想要去做绿建筑建案的时候，建设公司他会去建管科去申请。那所有的材质等等就变成说必须要符合台湾政府建管科的标准。以他们的标准，他认为说你的龙头也好，可以省水达百分之多少，20%那才能挂省水标章。那其他的产品以此类推也是如此。对，
明白。那大比，你觉得这个瑞谦他在讲这个绿建筑啊，你过去有没有也是朋友有买过类似绿建筑啊的房子啊？
没错，
有这个真的有这些标章。
对，我问一下啊，那个生有一个那个桃园有个建商叫生杰企业，是不是？他是不是好像是做绿建筑的挺多的？有吗？不晓得你有没有耳闻？
有听过，但没有实质上面没有合作过。那他主要真的如主持人所讲的，它主要是以绿建筑为基准。
是的，是对，了解。哦，而且其实它真的是从很久以前它就有那种人文情怀，不但是那个好的建筑然后呢还会那个就是说，例如说办那个杂志啦，然后呢里面的东西有一些好的这个刊物啦。我觉得其实未来的这个我们的市场真的越来越往这边去做这个推进。那个以前是产品呢做出来就好，现在连废水我们都要管。那以前可能是排污就好了，我们那个家用的物品。现在是在里面呢，还要再加上这个更好的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叫清洁去污剂，
对啊，
对不对？那以绿建筑来说，那可是你们的绿建筑，你们是怎么跟他配合？你们提供给他们什么服务啊？
目前因为就像刚刚上一段有跟各位讲过，我们目前极力的是在工业厂房这一块，那住宅区目前还未开发。那以住宅区未来要开发走向，必须要依赖我的老板，也就是我的父亲，
是
以他的人脉，
对，
那我们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推销及推广。
哇，是也是希望越来越多建商往这个绿建筑的方向去做，对我们地球爱地球大家一起做环保。
对，
那除了期许建商我们希望他可以往这方向走之外呢，我们请志扬有没有听过哪一些比较厂商恶劣的这个例子，可不可以举例分享一下这个黑暗面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在环保意识要抬头，我们来听听志扬我们什么秘辛，有什么故事，
有什么秘辛
心，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哈，大家可以常发现啊，我们生活中哦有很多用具哈，其实都跟电镀啦，嗯，这些东西有关系。
对，
所以其实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电镀业非常的发达，
是。
那其实到演变到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厂商可能都是属于老厂，
嗯，
那这些老厂可能在过去的设备之中，它并不是这么的优良，
对，
所以导致说常常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讲一些失色暗管。
哦呦，
哦呦，失色暗管，
对，
就是他把水管埋起来。
不是，他就说他在，因为他在跟环保局申请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固定的，就是说我某一个通道是专门排什么废水，
对，
可是他会弄一个所谓的我们说的管中管，
嗯，管中管，
哦，
他这个管中，他的比如说他这个水管呢是专门拿来排放雨水的，
对，
可是他会在中间里面偷挖一个洞，把他的一些污水啊，就这透过这个洞里面，就让大家都误以为它是雨水，就跟着一起排出去。
哇，糟糕糟糕！
那当然是大家外面可能就是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它就只是一般的雨水。
对，
这就是我们从说常常就说，就是有一些管子是管中管。
哦。
所以变成说，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常看到新闻到后面，就是几乎没有人会发现，
是
必须真的要像是三重这个事情爆发，真的有死掉哈，
对，
大家才会去发现这件事情，
是
防不胜防。
那这样子要不要全面彻查一下？你看，
对呀、啊，
看一知百吧，对不对？嗯、好，不要说一家，可能几千几百家都这样偷偷在做、
啊嗯，对呀、啊，
就是说。也不能说就是台湾没有就是优良的厂商啦，还是有，只是说依目前我们常在看齁、哦、环保局他们这边的人力齁、哦
嗯、
其实也不足啦，
对、
嗯、我们讲难听点，整个工业区里面可能有几百家厂商，
对，
那、啊、可能人力就是那一两个人，
对，没错、嗯、
所以有时候他们都会需要说一就是需要民众可能的检举，
嗯，
甚至到说他们最近好像有听通过一个新的法条叫吹哨者条款，就是内部员工检举，
对，
但是可是有些可能大家也会这样想啊，员工检举的话
没饭吃啊，
对，他就会失业了，
在这个行业他就黑掉了，人家不敢用他了，
对，所以变成说员工也会担心说我会不会没有饭碗，
对，
那我到底是要做还是不做，
没错，
的确的确、
嗯欸、那为什么你说这个药剂是从法国来的，然后是欧盟他会有特别的关，那为什么欧盟是做得特别好，他们的人稽查人特别多吗，还是怎么样呢，
嗯，应该是说他们从小就有去培养这种环境的意识，
嗯，
他们从小开始培养之后，大家就开始认为说我们的环境是很重要，
对，
那再加上说其实我们来观看欧洲整个的历史来讲，他们从过去包含二战之后，
对，
他们整个权力发展都属于偏向于说我们是要就是跟这个环境去过共存，
对，
我们是要去做共存，而不是说我要去掠夺它，
对，
那掠夺的下场就是其实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是，
就是包含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境的变迁，
对，
我们的声音现象，我们的气温不断的升高，
是，
甚至连台湾我可能都觉得说大概只剩两个季节，夏天跟
冬天，夏天跟冬天，
真的真的
春秋可能都不见了，
对，
没错没错，
对呀、啊、
所以我们才变成，所以我们才会一个想法说我们要透过这个水的商品，虽然力道可能目前还很小，
对，
不过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让大家一起努力、
嗯、
然后甚至到说可以让我们整个台湾的环境可以越来越好、嗯、
是是是是是，哇，这个所以这个环境教育真的非常重要、啊、
对，
那这个志扬再帮我们环境教育一下，台湾还有哪一些的厂商啊，他有什么二职的情形，你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
啊、全民小尖兵、哦、
对，全民小尖兵来帮你这个检举一下，
对啊，
其实大部分大家会常看到就是不常看就是一种管中管啊，
对，
那甚至到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可能就是趁着就是一般齁、哦，我们一些道路工程在施作的时候啊，有一些工厂就是会特别说，诶，我这个管子齁、哦、你们不能帮我埋起来哦，这个我要弄管子了齁、哦、所以你们要之后再帮我再铺那个柏油上去。
嗯，
哦，什么意思啊，
就说他本来没有那个水管，
对，
可是就趁着说，哎，可能公务局他们在进行所谓的路平专案啊，或者是在挖马路的时候、啊
哦，
他就顺便再摆一个管子下去，就直接接到水沟。
哎呦，
对哦，
那可能公务局他可能就是不晓得、啊，因为一般的那种一般道路的那种柏油厂商，他也不知道你这个工厂水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对，
那既然工厂人都
他、啊、
对他完全不懂，
对对对，
那当然工厂出来讲说，哎，你这个会把我水管挖破干嘛的？
哦、
那他当然就是觉得，哦，那我不要挖破，那。 你说你有放一个管子在这边，那我就是再帮你盖上去这样子，
对，
水管不会漏出来，
哦，水管就埋下去了，
就埋下去了。
哦，
那变成说，你说公局那个外包的厂商他倒不倒霉，他也很倒霉，因为他根本不了解，
没错，
有些无良的厂商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水废水就跟一排就排到水沟，
哦，
哎呦，
是
真的防不胜防。
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是之前在彰化有些就是在农田里面啊，就盖一个所谓的农舍，
农舍，
对，很豪华的农舍，
对对，
可是你会发现它没有大门，
它没有大什么，
它没有大
门，大门，
它没有大门，
怎么
可能
啊？
因为它就是可能在几百公尺的外的一些厂商电镀厂，它就把废水透过它的暗管，就这样排到那个，就是一直储存在那个豪宅里面。它里面其实我们从外观上看，可能认为它有两层楼，实际上它中间是挖空的，里面是放了三个大铁桶，专门在储放这些废水。
哦哟
啊，然后趁着晚上的时候就排到这些所谓的灌溉沟渠。
哦。哦，
就变成说
我们
吃
的
农
产品
都有重金属。
天哪，
天哪，惨惨惨！
这边说这个问题，
难道这些农夫不会发现吗？
对啊，因为大家可能就想说，哎、欸，他这块农地，大家想说他只是买，因为盖农舍很平常，特别是在中南部，这种盖那种我们说的豪华农舍，
啊，好像满地都是，
像
满地都
这样子，
对
对对，
所以农民都不会发现啊，他们都不会觉得，就是说，哎、欸，这个农舍有问题，
还以为是在雕啊，买房子在那边，
对，就放在那边在度假，
哦、
嗯，然后再趁着晚上的时候遥控那个。它的排水孔
对，
就开始排出来，
好糟哦。
那晚上的农民也不会发现，
对，哦，
农民也
在家睡觉啦。
那个稻米就是慢慢的滋长，然后成熟，
就吃下
就给我们吃。
对，所以
哎呀，
会发现啊，其实，在我们的中南部有一些，为什么很多土地啊，都被列管成说就是有重金属污染？
对，
都是因为这样子才产生的。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子，这个米会流到哪里？因为我们买的那种包装米，那不太可能吧？应该都有检验吧？
通常都是有经过检验，但是目前我记得好像也没有说每一批都在验。
哦，
所以等到发现后面的时候，可能就常常讲的，可能有几已经有不知名流向，或者是好几吨已经流入市面，那时候再进行回收，其实讲的就有点算是亡羊补牢。
对，那例如说我们到那个干妈点哦，那种用称斤论两的米，那种是不是比较有可能有重金属？
嗯，这种我们也不敢说保证啊，只是说就是。有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一下那些稻米的产地是哪边，
对对，
比较好一点。
哎，真的是好可怕！
你看这个也扯到食安问题。
对对对，那这样的问题现在目前我们的台湾严重吗？
其实还算中部，其实还算蛮严重的，
哎，
因为有很多土地都是因为被重金属列管的。
对，
那我没办法，就等于说那块土地就荒废掉了，
对，
完全没有办法再做事。
是是是。
那些土呢，也受到了重金属污染。
对，
那变成说，你要土地要复育呢，要经过好几百年。
是，
对啊，
是，
伤害一旦造成了，
对，
修复很久。
嗯，没错。
所以这才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就算是再困难，我们要推行这个环保产业的原因。
哦，真的
真
的
要靠你们。
对啊，那您觉得说哈，哎，经过我们这个访问，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向全台湾甚至哦整个华文世界哦发声，哎，你呼吁我们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忙协助些什么？因为说不定哦，我们这个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它生出一棵希望树。好，你觉得我们大家全民可以共同来运动些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说。环保这个东西不应该只是一时的，
是
就是大家兴起的念头，或者所谓的风潮，
对，
应该是学习说我们是从小就要开始教育、我们的包含我们身边所有用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个地球所用的稀有的金属或者物质，
对，
我们不断的这样消耗之后，其实就会越来越稀少，
是，
那变成是说，假如我们越来越稀少，我们又不断的滥用之后，反而就是消耗到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就推行。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不断可以重复去做使用，重复的做利用，
对，
然后才能够保护到我们这个地球跟环境。
是，哇，好，今天真的很谢谢瑞谦跟志扬哦，哇，帮我们上了这么宝贵的一课。我觉得哦，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把这个好理念呢，能够向全世界呢推广出去。
没错，
我觉得今天听到的这个录音的听众们真的是有福了。但是我们希望结合大家，我们一起来做，
是，
那我们的明天真的会更好。 好，
没错，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到此啊，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